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5月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五一大游行黄背心酝酿暴力，巴黎高度戒备。五一劳动者权利日，中国996工作制员工有口难言。希腊海运公交大罢工，当地导游说中国游客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行使表达权感到新鲜。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美方表示谈判富有成果。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达成共识，将启动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委内瑞拉局势急转直下，美国发动全面外交攻势。日本新天皇继位，开启令和时代。重庆飞往多哈的班机因故障迫降孟买，200名中国旅客一度滞留。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开启新一轮谈判。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统和平大游行出现变数，黄背心暴力黑团极端分子酝酿利用五一大游行的机会大闹一场暴力打砸，他们要求马克龙下台。警方出动超过7400人进入严密戒备状态，巴黎一些象征资本主义的街区或者热点地区今天都严阵以待，银行和商店纷纷紧闭门户，火车站和总统府周边以及其他一些热点街区从清早开始被警方控制。据巴黎地铁广播，巴黎凯旋门、香榭里舍大街、协和广场附近的地铁站也被关闭。据法新社报道，警方出动至少7400人准备弹压大约1000到2000名黄背心当中的最暴力人员。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传统大游行的各工会组织定于今天午后从巴黎南面的蒙帕纳斯火车站游行到意大利广场，工会力图不让黄背心和暴力黑团抢走他们的可见度。有关法国五一劳动节大游行的更多详细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各地放假4天，在官方媒体上，除了圣赞这一天坚守岗位的人做出贡献以及五一出行的建议之外，看不到劳动者的权益诉求。但在社交媒体上，连日来围绕科技产业员工996工作制的争论仍在持续。法新社5月1日发自上海的报道，引述一则微博帖子指出，都说是工人阶级领导着中国，但你看哪位领导人被如此剥削了吗？但多数评论者担心失去工作，只能匿名发言。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连日来，数字996成为吸引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国话题。这个数字是对中国科技企业员工超时工作的概括。中国科技企业近年来蓬勃发展，但不少员工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话题四月初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互联网业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相关评论更为网络讨论增添了热度。在马云发言称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报之后，刘强东表示他可以每周工作8天，他在享受拼搏的快感。但是为保住饭碗而不得不接受996工作制的员工，既没有感觉这是福报，也显然并未感受到拼搏的快感。一名无姓男子匿名向法新社抱怨他3年来的996工作节奏，他略有夸张地对记者说，这差不多是一年来他第一次与一名女子交谈。一名电子游戏设计师也匿名表示，他曾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10个小时。这名31岁的男子如今 心出现内分泌紊乱并患有抑郁症，他认为这都是常年长时间工作的后果。他既没有成功感，也没有足够的薪水，他自称其每小时的工资低于清洁女工的小时工资。法新社引述中国招聘网站 BOSS 直聘的数字指出，中国科技领域员工平均工资每小时只有5美元，低于日本员工小时工资5倍，只相当于美国硅谷员工每小时平均工资的1/10。一名软件工程师表示，你不想要这份工作，还有其他人排队在等着你这个岗位。和其他人一样，这名软件工程师也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报道也指出，这些员工只能以贴纸、T 恤衫等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并尽量控制抗议的规模，避免引发政府的反应。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希腊海员和公车五一劳动节罢工24小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今天从中国控制的比雷埃夫斯港通往希腊各处海岛的船运全部中断，而且公交车、有轨电车和火车也都罢工。一位名叫布霍姆的中国团导游说，中国游客不受罢工的影响，相反，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表达感到新鲜。法新社说，在雅典大约6000名示威者打着标语牌，要求最低工资涨到751欧元，提高退休金，恢复过去集体签署的全部福利协议。希腊的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已经由中国远洋集团控制了10年。中国和美国新一轮贸易谈判今天5月1日在北京钓鱼台宾馆结束，美方表示本次谈判富有成果，下轮谈判将于下周3在华盛顿举行。今天在会谈结束后，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首先在下午15:20走出来，然后很快美国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走出来与他会合，双方在6面中国旗与6面美国旗前面合影，双方都不希望就这次谈判的结果扩展评论，但美国财长姆努钦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这次与中方的谈判富有成果。据白宫表示，本次谈判的焦点应该是知识产权和中国强迫外国公司转移技术，以及未来如果达成协议后如何验证协议的执行等问题。美国财长姆努钦在社交网上写道，我们下周将在华盛顿继续举行会谈，中美定于5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会反对派民主党达成共识，将启动一个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兴建计划。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卡尔佩今天5月1号周三早上的报道，美国国会民主党负责人周二在白宫会晤了特朗普总统，双方抛开分歧，就一项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达成一致。现场情况显示，美国民主党高层在与出自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的会晤结束后，微笑地走出会场。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更新基础设施是美国总统与民主党之间可以统一看法的少数议题之一。就此，本台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民主党高层面对媒体人士谈及与特朗普会晤情况的讲话录音片段。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首先，我们达成一致，基础设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一致同意，这能创造就业，让美国更具竞争力。我们一致同意用2万亿美元于基础设施。
Which was very, very good. $2 trillion for infrastructure.
民主党籍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罗西女士说，与美国总统的这一会晤极具成果，我们同意支持一项果敢的大计划，我们已约定要再次见面，商议融资方法。 既然美国朝野两党高层已经达成一致，同意大兴土木的计划，现在只需说服参议院批准资金即可。重要的是，美国总统与在野党以此展示，双方依然可以超越持久的争端，携手共进。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今年年初以来陷入紧张对峙局势的委内瑞拉局势周二发生转折性变化，委内瑞拉部分军人倒戈支持反对派，总统马杜罗宣称这是发动政变，派军队镇压。委内瑞拉电视台播放坦克碾压示威民众的画面，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弹。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美国政府周二宣布将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并且威胁莫斯科停止支持马杜拉政府。华盛顿还对外披露，有委内瑞拉官员正在与反对派进行秘密谈判。这一切或许是军队官员倒戈的直接导火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还向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表示，马杜罗周二上午计划乘飞机逃离委内瑞拉，前往古巴寻求庇护，但是俄罗斯政府说服马杜罗继续留下。不过蓬佩奥拒绝向媒体披露其信息来源，只是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当地多人保持联系。委内瑞拉政府则宣称已经打破政变企图，控制局势，发动政变的部分叛变军人正在向各国使馆寻求庇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布尔顿也发表推文指出，这并不是一场政变，而且直接威胁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委内瑞拉国防部长以及总统马杜罗的警卫长说，委内瑞拉政权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所有的选择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布尔多并没有明确这些选择的具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此前再次表示，美国将站在委内瑞拉人民的一边。与此同时，智利政府宣布，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之一、自2017年起被监视居住的雷奥·布尔多·洛佩斯已经受到智利使馆的保护。他近日出现在示威人群中，并且表示受到反政府士兵的营救。法新社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东部发现大批佩戴着蓝色丝巾的支持反对派的军队士兵，他们表示早已厌倦独裁政权，他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委内瑞拉局势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欧盟与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武力冲突。支持反对党的美洲国家联盟则表示将于本周五就委内瑞拉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莫斯科则在谴责反对派使用武力的同时呼吁双方进行谈判，避免流血。同样支持马杜罗政府的古巴、玻利维亚以及土耳其则谴责反对派试图发动政变。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日本新天皇继位，开启令和时代。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新天皇继位，令和时代开始。日本的新天皇原后宫德仁皇太子五月一日凌晨继位为新天皇。五月一日午前10:30，在皇居的宫殿里举行了继位仪式。午前10:30许，侍从将作为皇位凭证的剑与钩玉及天皇从事国事和公务所使用的玉玺和国玺放在被称为案的台子上。参加剑玺继承仪式的有继位天皇、作为皇位第一继承者皇嗣的二皇子秋小公和退位的平成天皇的弟弟长禄公，两名成年男性皇族和安倍晋三首相、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长官、阁僚及地方代表。按照日本明治以来的传统，皇族女性不参加见喜继承仪式，因此没有见到新皇后雅子。但是日本地方创生担当相片山稿月出席了见喜继承仪式，她是安倍政权中唯一一名女性阁僚，也是日本实行宪政历史以来首次出席这一仪式的女性。见喜继承仪式之后，在宫殿的松之间举行了继位后召见之仪，新天皇和皇后共同出席。新天皇首次发表面向国民的致辞，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以上您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五一劳动节历来是法国各工会组织伸张劳动者权益游行活动的日子，但今年的五一节，首都巴黎的气氛格外紧张。在传统的工会组织集会活动之外，自去年11月中旬就每逢周六走上街头的黄背心抗议人士也将再度上街，而几个月来伴随着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打砸抢分子今天更不会缺席。巴黎警方严阵以待，但几股力量齐聚街头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实难预料。应该说，在法国当前持续数月的社会危机背景下，今年的五一节活动对于任何一方力量都是一次考验。法国各工会组织每年五一节都会组织规模不等的游行活动，活动目的以伸张劳动者整体权益以及当下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话题为主。但自去年11月中旬自发的黄背心民间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工会组织为劳动者代言维护权益的角色明显逊色，试图与黄背心抗议活动联合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未见成效。工会组织自然希望借这次五一游行活动重新显示他们的存在与号召力。工会组织这次的游行诉求也以提高购买力为主，这与黄背心抗议活动的主体诉求吻合。法国总工会负责人 Pierre Martinez 在五一前夕表示，五一节应当是几个月以来所有街头抗议人士集合起来的日子。不过很难说一直试图避免被任何其他团体或组织利用的黄背心抗议人士这一次会愿意与工会组织会合，因此也很难说工会组织能借今次五一游行活动重新显示凝聚社会力量的能力。在试图凝聚社会抗议力量的同时，工会组织在今次游行活动中还必须面对安全挑战，避免暴力事件转移舆论对他们的社会诉求的关注。而黄背心抗议运动自开始以来一直拒绝任何体制框架，他们的集会活动诉求纷杂，但整体上以拒绝体制为主，传统的民主体制框架因此受到挑战，而工会组织恰恰是民主体制框架下的一个中介机制，长期以来试图在社会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中扮演着民间诉求代言人的角色。黄背心抗议活动也始终拒绝被领导，四个多月的抗争活动中始终没能出现明确的领头人，一些开始获得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往往也很快引发各种质疑和抗议，被迫隐退。但黄背心抗议活动虽然得以持续吸引舆论的关注，并令执政当局每周六都紧张防范，但如此散漫的抗议形式能够持续多久，舆论对他们的支持是否也会最终因围绕抗议活动的暴力以及秩序困扰而走入倦怠。为劳动者伸张权益的五一节能否让热情开始回落的黄背心抗议运动再现高潮呢？黄背心抗议活动也同样面对如何控制几个月来如影随形的暴力活动的难题。工会组织在集会活动中通常都有自己的维持秩序队伍，避免发生意外事件，更防范打砸抢分子混入队伍。今次五一游行，各工会组织据悉都增加了维护秩序的人员，但黄背心抗议活动因为没有组织，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安全措施，暴力分子因此很容易混入其中。这也是为什么黄背心运动不断伴随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但黄背心抗议人士对暴力行为的态度多有暧昧，也是暴力活动频发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抗议人士虽然主张和平示威，但也有人认为暴力不失为一种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随着抗议活动持续，一些黄背心抗议人士的立场也日渐转为激进。 对于警方来说，能否将这次五一集会活动的暴力事件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是一项困难的挑战。几个月以来，一方面有伴随着抗议集会活动的暴力事件造成的人员与物质损失，另一方面也有各界越来越多的对警方暴力的抗议。而以蒙面黑衣人为主体的打砸抢分子，几个月来不断混入各种游行队伍，制造暴力事件。这些黑衣人通常是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体制、反警察的激进人士，他们的行动方式就是暴力。警方预计今次五一活动可能会有1到2000名激进分子趁机捣乱。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扬言要将巴黎变成骚乱之都，要让这一天变成黑色与黄色的五一。警方在巴黎部署了7400多名治安人员，近200个摩托车流动沿途巡视小组。警署也同时要求游行队伍沿线商店关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法国内政部国务秘书 Nunez 也表示，今年五一节巴黎的警力部署规模远超过往年。总统马克龙此前要求安全部门坚决打击黑衣蒙面的打砸抢分子制造暴力的行为，不能让劳动节变成暴力节。但这次五一活动也将检验总统马克龙几天前宣布的政策路线和社会措施是否回应了民间的期待。一些民调机构在马克龙讲话之后举行的调查显示，总统并未能说服大多数的法国人。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处境紧张，警方动员了大量兵力以防范全国各类游行示威可能带来的风险。作为传统公休日，今天各全国性大报没有纸版发行，电子版的《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回声报》纷纷格外关注法国今天面临的局势。《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政府方面预计约有1000至2000名激进分子可能混入今天在巴黎举行的传统游行的队伍中。总统马克龙已发出指令，如果黑衣蒙面人展开暴力行动，将受到极其严格的反击。五一前夕，各方增加了警惕，当局部署了超乎寻常的安全力量。内政部长周二披露，将在首都部署7400名警员。除了可能出现的1至2000名黑衣蒙面人，游行队伍中还有一些可能来自国外的援助力量，以及数千名立场坚定的黄马甲。在巴黎市中心，游行队伍将经过的一些街道内，数百家商店、店铺十分紧张，纷纷采取措施，以防在可能发生的打砸抢行动中蒙受损失。周二晚间18时起，巴黎各大火车站便加强了对过往人员的检查，各地铁站也加强了监控。该报认为，打砸抢分子在五一节这一天能否受到控制，或是他们的企图得逞，再次在巴黎引发混乱局面。这将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安全的话题，更将对当局及内政部长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法国300多名记者利用论坛平台揭露了警方在黄马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根据记者吴江界组织披露的信息，黄马甲运动爆发以来，约有9000名记者遭遇警方暴力。记者们发出呼吁，要求尊重新闻报道权以及新闻自由。解放报在报道中指出，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周二宣布部署大批警力维护治安的消息时表示，五月一日是劳动节，不是暴力节。法国已在此前两年的五月一日先后蒙受了暴力。2017年的这一天，一名警察遭遇自制燃烧弹袭击受伤。随后2018年的五月一日，1200名黑衣蒙面人在巴黎奥斯特利茨桥与警方形成对峙。今年为了防止暴力，警局局长表示，在部署大批警力的同时，还将派出小型无人机以更好的控制局面。巴黎已采取多种预防性措施。周二上午，一名携带伸缩警棍、电击棒等物品的男子受到警方传讯。内政部长还签署了几项特别命令，禁止一些被视为激进分子的外国侨民进入法国领土。 此外，当局加强了对公园和建筑大厅等公共场所的检查，以防激进分子藏匿冲突所用设备和物品。《回声报》在报道关于五一的消息时，首先指出，各大工会组织努力利用这一天发出大声疾呼，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诉求，而黄马甲们也将再次动员。社会网络上则流传着一些关于暴力的呼声。总统马克龙表示，应该允许民众在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日子进行游行，并提出诉求，同时也要求在游行活动中对黑色蒙衣人做出异常严格的回应。社会网络上流传着一些颇具煽动性的帖子，呼吁将五一变成黄与黑的一天，以及将巴黎变成充满暴力的首都。这些言论难免引发各方忧虑。此外，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委内瑞拉局势恶化，首都加拉加斯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爆发混乱，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支持临时总统瓜伊多；一辆坦克冲向反对派示威民众，一名士兵中弹受伤；日本新天皇德仁继位，从而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新天皇德仁曾经就读牛津大学，其妻子则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德仁天皇热衷国际事务，却不得不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行使职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日本不派阁僚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外冷里热。
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4月27日落幕。对于这次两年一度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本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安倍晋三首相的特使，从24日开始访问中国，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二阶俊博率团访华，并没有政府阁僚和副大臣等随行，而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除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外，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松村祥史、首相政务秘书官金井尚哉也随团前往。而今年早在二月左右，中国方面就向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发出了参会邀请，但是日本这次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没有派现任阁僚参加，只是给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一个特使的头衔与会。随行的重要人物有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经济组织联合会会长长泽峰、日本旅游业协会副会长枯坂明宏等，大大减弱了官方色彩。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是降温了还是升温了呢？当然，日本首先要考虑到美国和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态度。针对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7日指出，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我感到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很可悲。英国路透社4月2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当天表示，美国不会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下旬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是日本虽然没有派现任阁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是却给了二阶俊博一个首相特使的头衔，还转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似乎有了代表首相的意味。据韩国中央日报4月25日报道，习主席这一天和日本首相的特使是面对面坐着的。据中国国营的新华社通讯等媒体25日所刊登的照片，习主席和二阶干事长是在对等的位置面对面坐着的，就像两国首脑见面举行首脑扩大会谈一样。而在此之前，韩国的文在寅总统派遣的两名特使却和这种情况不同。安倍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中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二阶受到如此的待遇，确实体现了他有首相代表的意味。更耐人寻味的是，据中国驻日大使馆网页4月25日刊登的题为驻日本大使陈永华与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共同接受读卖新闻专访的文章报道，4月22日陈永华大使与即将赴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共同接受读卖新闻专访，中国的大使和日本的执政党干事长一同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实属罕见。二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作为邻国，日本理所当然应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为此发挥巨大作用。我希望这能在今后的日中关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24日报道，二阶俊博在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以后，对记者们表示，今后将相互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要看美国的脸色考虑日中间的问题。由此可见，日本表面上不派阁僚参加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为了安抚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浓墨重彩，表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可谓外冷里热。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五一大游行，各种游行队伍凝聚暴力风险，巴黎高度戒备。五一劳动者权利日，中国996工作制员工有口难言。希腊海运和公交5月1日大罢工，导游说中国游客对民主国家公民行使表达权感到新鲜。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美方表示谈判富有成果。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达成共识，将启动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委内瑞拉局势急转之下，美国发动全面外交攻势。日本新天皇继位，开启令和时代。重庆飞往多哈的班机因故障降落孟买，200名中国游客一度滞留。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开启新一轮谈判。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
法国退休人员的月俸在加上物价指数上涨率后，也就是通货膨胀率之后所规定的退休金上涨指数后，那每个月还可以拿多少退休金呢？这是法国全天候的电视新闻台 BFMTV 相关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了从2021年起重新指数化所有的退休金对物价上涨的指数率，这也是在不久前才结束的马克龙提倡的法国全国大辩论行动后，法国民众提出的最主要的诉求之一。马克龙4月25号宣布，所有每月退休金少于2000欧元的退休人士，从2020年1月1日起，将重新规定计算上调指数的索引。这是根据物价上涨率，也就是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而定出的指数，然后整个法国已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自2021年起全部都将采用这种计算方式。法国政府为了节约28亿欧元，已决定在2019年起限制退休金上涨的上限为 0.3%， 而2018年的物价指数却上涨了 1.8%， 这个决定引起普遍的不满。法国退休金的上调自1978年起就已经按照物价指数来定其上涨的指数索引，2018年退休金上调指数因此为 1.6%， 但在这规定下2019年的上调上限则为 0.3%，因此退休人员的购买力大为下降，因为即使与2018年相比，2019年初以来的物价上涨是有减缓趋势，但是按照法国经济统计学的数据，今年物价上涨率应该为 1.2%。具体的来说，2018年1月，一名每月退休金为2000欧元的退休人士，他计算后的上涨指数退休金将为2006欧元。那么到了2020年1月将会是多少呢？那些退休月俸低于2000欧元者将可以看到他们的退休月俸的上涨率将与物价上涨率相同，但这仅只限于退休俸哦。因此一名每个月退休俸为1800欧元者，也就是低于2000欧元者，其退休俸到了2020年1月将从起初原本计算法的1805欧元爬升至1822欧元，也就是说每个月多出了17欧元，每年的收入就增加了204欧元。但那些收入超过2000欧元者就必须再耐心的等待，因此一名退休月俸如果是为2200欧元者，到了2020年1月1日将上调 0.3%， 也就是每个月增加 6.60 欧元，而不是增加26欧元。这是其退休俸依物价索引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率指数上涨计算的结果。不过2021年1月1日理论上它将不会失去购买力，2020年通货膨胀率预估为 1.8%， 这个是经合组织的数据。一名月俸为2200欧元的退休人员，其月俸将增加到 2239.60 欧元，也就是每个月涨了40欧元，每年也就涨了480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 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思想。十七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主要著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学》《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等。他的学说被称为斯宾诺莎的上帝，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了唯心到唯物、宗教到科学的自然派的过渡。斯宾诺莎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他的父母亲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生活还蛮宽裕的。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斯宾诺莎早年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院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等，师从摩尔泰拉、以色列等犹太学者。但是他没有完成高等的犹太律法教育。十七岁的时候，由于他的兄弟艾萨克过世，斯宾诺莎不得不回家帮助照顾家里的进口商业。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那他就按照犹太的礼法为父亲守丧十一个月。他的姐妹丽贝卡因为遗产问题和他发生了纠纷，他虽然在法庭中胜诉，但是还是把遗产交给了丽贝卡。在1657年到1658年左右，斯宾诺莎也接受了拉丁语的训练，导师是耶稣会士激进的民主派和自由思想家弗兰西斯库斯·范登恩登，并且与范登恩登所在的学校担任教师。期间，他与当时荷兰新教中抗辩派旗下的学院党趣味相投，他们都倾向理性主义。他也同时与门诺会众有着联系。当时斯宾诺莎的许多朋友都是一些反对教会权威的基督教意见人士，他们时常聚会一起讨论。那凭借着拉丁语，斯宾诺莎得以接触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他也由此渐渐地脱离了所谓正统的学说范围，并且最终在24岁的时候被逐出了犹太教会堂，随后专注于研究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他最后搬出了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斯宾诺莎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1673年的时候，有一位巴拉丁选帝侯提供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条件是不能提到宗教，但是斯宾诺莎拒绝了。也曾有许多的富人向他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全部被他回绝。那在哲学上，斯宾诺莎是一名一元论者，或者说是泛神论者。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最高实体，后来被人们称为斯宾诺莎实体，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他的这个结论是基于一组定义和公理，根据逻辑推理得来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还包括了精神世界。他认为人的智慧是最高实体智慧的组成部分。他还认为这个实体是每件事的内在因，它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然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越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斯宾诺莎提出，我们应该在永恒的向下看事情。斯宾诺莎认为，感性所感知的一切都仅仅而且仅能通过最高实体的存在而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世间万物只是假象。他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中阐释说，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他用原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原型比喻为最高实体，那么在原型之内随意画一个十字，形成一个直角，意思是世间万物的形成和持存。那么这个圆内有无限多的直角。 但是如果非圆形存在，则不可能有角度，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直角。在直角被画出之前，虽然说不存在这个直角，但是直角的观念本身是隐含在圆形中的。而万物的观念，根据斯宾诺莎，也就是最初就隐含在最高实体中的。黑格尔指出，他关于神的观念可以被称为无世界论。斯宾诺莎认为，万物都努力于维护自己的存在，那么这种努力他称为 conductus， 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倾向。这双重含义正是斯宾诺莎所要的，因为他认为这种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实是出自万物本性的倾向。万物顺着本性就会努力维护自己，所以努力于保存自我就是万物的本性。在伦理学上，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或者说自然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没有恐惧。他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于死亡问题，斯宾诺莎认为，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面对。斯宾诺莎是彻底的决定论者，他认为所有已经发生事情的出现绝对贯穿着必然的作用，他认为甚至人类的行为也是完全决定了的。自由是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已经被决定了，并且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自由不是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说不的可能，而是说是，并且理解为什么事情将必须那样发生的可能。斯宾诺莎的哲学非常类似斯多哥学派，但是他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与斯多哥学派有尖锐的分歧。他完全反对他们动机可以战胜情感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情感只会被另外一个更强的情感取代或战胜。他认为在主动情感和被动情感有关键的分别，前者是相对可以理解的，而后者不是。他也认为具有被动情感真实动机的知识可以将它转化为主动情感，因此遇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关键的思想。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对之后的17世纪的科学运动的意义在于，他决定论的解释为以后的科学一体化提供了蓝图。他对后来的哲学家，比方说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都有过影响。斯宾诺莎主义是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性质的哲学学说，他否认有人格神、超自然神的存在，集中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拟人观和天意说，要求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认为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是自然界，也就是神。他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建立了近代西方无神论史上一个比较早和比较系统的体系，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缺点，把唯理论与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结合起来。以后的哲学家都把具有这种特征的学说称为斯宾诺莎主义。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向您介绍了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思想，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您知道著名导演弗里茨·朗1927年制作的影片《大都会》（Metropolis）、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他们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大都会》是最早被列入联合国词语保护项目的电影作品，可见该影片的艺术价值以及它的传播历史非同一般。在戛纳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的前夕，本台将向大家介绍这一世界电影史上的杰作。弗里茨·朗 （Fritz Lang） 1890年出生于维也纳，1920年从事电影创作，以拍摄犯罪片以及神奇幻想题材的影片而知名。1927年，他与他的夫人共同创作的影片《大都会》确定了他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在电影进入有声阶段之后，他所创作的《M 是凶手》等影片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入选官方评选公布会上，电影节总代表杰黑·黑莫先生在介绍中国导演祖峰导演并主演的犯罪剧情片《六欲天》时，就使用了 Fritz Lang 风格作为形容词，足以显示总代表对祖峰影片的赏识，也彰显了 Fritz Lang 这一名字在电影界享受的崇高的威望。与希区柯克、约翰·福特以及让·雷诺阿一样，弗里茨·朗被公认为是电影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导演之一。影片《大都会》是德国表现主义影片的代表作，影片风格独特，每个画面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组合。建筑师出身的弗里茨·朗对构图与设计独具匠心，而且他还使用最先进的制造特殊效果的技术，为今后的科幻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资料，也使该片无论在技术制作上还是在艺术构思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都会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无与伦比，而且影片讲述的内容复杂，涉及政治、社会、宗教、父权等多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可能是电影史上最令人回味无穷的影片。影片的故事设置是在2026年，在影片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层，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权贵和富人都住在梦幻般的富丽的大厦里，每天过着享乐的生活，而贫穷的工薪阶层则长期被困在幽暗的地下城市，与冰冷的机器相伴，过着劳碌辛苦的人生。大都会的统治者费迪森的儿子法迪偶然遇见地下城的漂亮女子玛利亚，便坠入爱河，之后设法前往地下城与她会见。在此过程中，法迪见证了劳动者的艰辛，也意识到反叛即将到来。他的父亲发现之后，就要求科学家洛红帮助制作面目酷似玛利亚的机器人，其目的首先是要破坏玛利亚的名声，此外也是为了利用玛利亚在地下城教堂的影响力来煽动劳动者闹事，从而对他们加以镇压。最后由于机器人的煽动，工人捣毁机器，导致洪水泛滥，工人们以为他们在底层的孩子们被淹死，因而愤怒不已，将机器人逮捕并且焚烧。而善良美丽的玛利亚则历经艰辛，同法迪一起将孩子们救出，工人们的愤怒也因此而平息。玛利亚与法迪也成为权贵与工薪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阶层互相和谐的中间人。弗里茨·朗本人对影片的结尾从一开始就并不十分满意，认为这一结尾过于乌托邦，连现实太遥远，但剧本是他夫人所创作，他们夫妇两人在影片的结尾上的分歧，其实也是他们两人在30年代分掉洋标的预兆。他夫人之后追随希特勒政权，而弗里茨·朗则流亡巴黎，之后再前往好莱坞，并且最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大都会虽然今天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但在最初上映时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用弗里茨·朗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汇集了演艺界 最杰出的人才耗尽了巨额的资金，换来的却是一片骂声。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批评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电影。由于大都会的拍摄耗尽了德国电影公司的资金，弗里茨·朗一生都因此而背着使欧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破产的黑锅。大都会最初的版本长达3个多小时，由于票房以及政治审查等因素，它在全世界各地上映的版本都受到删改。2001年，德国穆勒基金会主导修复版本在柏林影展面世。同年，本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有意思的是，2008年，人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博物馆中发现了大都会最早的16厘米的拷贝，重新找回了失落的约23分钟的画面片段。影片经最新的数位技术修复，于2010年在柏林影展重新上映。除了大都会之外，另一部同样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故事影片，是西班牙著名导演路易斯·布诺埃尔在墨西哥创作的影片《Los Olvidados》（被遗忘的人）。布诺埃尔也因这部影片而曾经获得1951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向您介绍的是最先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影片《大都会》，是由杨梅冰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经济》、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卡塔尔航空由中国重庆飞往多哈的客机4月30日因怀疑故障紧急在印度孟买降落，机上200多名中国乘客一度滞留，被安置在附近的酒店。这架客机排除故障后，5月1日凌晨2点45分再次起飞，于5点半飞抵多哈机场，但一部分预定从多哈转机前往欧洲的乘客后续航班受到这场延迟的影响。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五一节大游行凝聚暴力风险，巴黎高度戒备。五一劳动者权利日，中国996工作制员工有口难言。希腊海运和公交五一大罢工，导游说中国游客对民主国家公民行使表达权感到新鲜。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美方表示谈判富有成果。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达成共识，将启动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委内瑞拉局势急转之下，美国发动全面外交攻势，日本新天皇继位，开启令和时代。重庆飞往多哈的班机因故障降落孟买，200名中国游客一度滞留。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开启新一轮谈判。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Juliet Armana 演唱的歌曲 Cool Cut。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 Ready 为您主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7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可以的。